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半小时的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今天呢要关心的确实就是身体的体力跟精力。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哦？你如果没体力没精力的话，怎么努力赚钱呢？怎么好好规划好自己的体力跟精力也是一个重点哦。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并且邀请到来宾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哦，你不是没时间，而是没精力。精力真的很重要，要做好精力管理哦。邀请到的是时报的编辑王琼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琼平你好。
嘿，你好，然后主持人微微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琼平哦，我们刚刚提到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觉得好累对，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嘛，在生活里面呢、啊、有些人除了工作之外，一回到家里要操持的家务又一大堆，压力又很大。那有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心理的疑问，那想说我年纪也不大，我不是那个熟龄族哦，我好像也正值壮年，那怎么好像生活过得这么疲惫呢？时间怎么这么不够用？跟大家介绍到，你不是没时间，而是没精力哦。其实我觉得他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其实真正要管理的是精力，那这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地方，是吗？
嗯，没错。因为坊间就是常常要大家要求大家的效率、嗯，那我觉得效率比较像是要求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事情，
哦，对。
但是从精力管理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会有花太多时间做没意义或者是不对的事情，嗯、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忙整天。但是回头想，好像没有干嘛、
oh, 对，
然后就是觉得很疲倦，然后因为没有那种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这样子。
嗯，确实像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会说我好累哦，然后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你可能想到的是说、嗯、那我要重新编排一下我的 schedule 啊，然后要让我每一个小时啊运用的很充分。那就算你把自己的效率有所提升了，你结束的时候你又一滩烂泥躺在那边。
对对对。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精力的概念嘛，那其实我就是简单介绍一下精力是什么好了。
嗯，
那精力其实它其实是我们体力跟心力的综合能量。
嗯，
那这本书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嗯，
就像你的手机，就是即使你的手机可以高功能处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它随着电量越来越低，就是它可能会关机。
嗯，
对。然后你就是即使你本身具备了多功能的能力，但是你若是没有电量，你就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这样子。
嗯
嗯，所以我们的电量不是无限供应，而是会有耗竭的时候。那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精力？其实就是包括像是我们的体能啊、专注力啊、情绪啊，还有刚刚微微提到的日程规划、
嗯、
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电量这样子。那我们不能毫无节制的耗制自己我们的精力，而是需要根据像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重新审视你的日程规划，来合理分配我们的精力。
嗯，其实像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自己的那种工作的态度模式啊，我比较属于那种很容易一开始就是马力家族、
哦、你是牡羊座吗？
不是不是，是金牛座。金牛座但就是会有一种一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你就一头热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现在好有热情哦，然后我要赶快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就倾全力去做，然后真的就会像刚刚讲的，你做也归做了，也许你也真的很满意、嗯、可是做完之后你就觉得好累，然后整个人瘫软在那。那瘫软在那也就算了，周而复始啊，你就突然觉得努力做事这件事情变得好疲倦哦，好像我的那个次数都快用完了一样。那我想，哎呀，这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呢？
这是一个倦勤的状态，
真的，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
对，
那这本书它其实就是在教我们怎么管理我们自己的精力啦。
嗯，
那我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架构。
嗯，
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精力电池，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精力管理。
嗯，
那精力的电池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意思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基础电量。
嗯，
对，然后我们的每个人的电量都是有限的这样子。那我们要 在精力电池这个角度上，我们要尽可能的扩充我们的基础电量。
哦，
对，那基础电量它其实就是跟我们自身的体能，就是我们的体力是有关系的，像是我们平常有没有运动习惯啊，我们的睡眠状态啊，我们的饮食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啊，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基础素质这样子。那另外他还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趣，他就是提到情绪。他说情绪其实是我们精力的控制器。
哦，情绪其实也很重要。
对对对，你好的情绪你就会一鼓作气。对，他其实好的情绪会增强我们的精力，坏的情绪有点像是内耗啊，就是对，它会让你的情绪浪费在，就是有点像是所谓的精力收割机，它会收割我们的精力，然后让我们的精力耗费在就是无意义的事情上。
是刚刚讲到是精力电池这一块，
对对对，
感觉大家一定会很想要扩充吧。刚刚提到几个元素啊，像是运动啊、饮食啊、生活作息，其实都可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块改变是不是对大家来讲就已经蛮困难了？
但它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对，它其实是对，它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做一些微调。然后你比如说你没有运动习惯嘛，对，那你就可以比如说像是多走，就是不要搭电梯，你就开始走楼梯啊，然后或者是下班的时候你就提前下车啊，这些都是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第二个区块就是精力管理。我们刚刚提到精力电池嘛，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精力管理的份。那因为我们的基础电量有限，然后要如何分配使用它，然后这本书就会教你如何布局，然后像是做减法或者是建立范本，让你在生活中运用这样子，让你有效的管理精力。那我稍微提一下所谓精力布局的部分好了。我觉得它的强项就是它写的架构非常清楚，一步一步的就是告诉你怎么做。那精力布局它的意思是，就是它建议你可以先观察自己，就是你什么时候是精力充沛的。
哦，
对，那你又什么时候会感到很疲倦。像有些人就是一早就是感到精力很充沛，但是中午吃完午餐之后
就想睡觉
就想睡觉，然后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专心这样子。你可以先从观察你自己一天你的精力状态开始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刚刚那个步骤叫做知己，那另外一个步骤叫做知彼。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你今天有哪些任务，然后这些任务哪些对你来说是简单的，哪些对你来说是困难的，然后困难精力的消耗值就会比较高嘛，那简的精力值消耗值就会比较低。那接下来就是知己知彼的部分，你就是把困难的事情放到你精力值最好的地方，
哦，然后你才有能力去应对。
对对对，然后简单的事情，然后你就放在你精力状态比较不好的地方，你这样就不会有一整天把你精力最好的事来做，就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等到需要就是耗费高精力的事情，像是写作啊，那或者是跟人家深度沟通、咨询啊这些很耗能量的事情的时候，你又在你的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进行，它就可能会造成拖延啊，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做不好，然后或者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没做好，你就会觉得啊自己又一事无成，然后感到更疲惫这样子。
是刚刚提到两个区块哦，一个是精力电池嘛，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就让大家首认识说自己的精力到底是怎么去组成的。如果你的电池本身的那个能量就比较多，那势必你可以做的事情也是比较有动力跟能量的。那如果一开始你的电池能量就没有这么多，那你要想办法来加强一下嘛。就像刚刚讲的，我们有提到啊，运动啊、生活作息、饮食等等，其实都很重要，甚至连情绪啊，这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因为刚刚琼平也有特别提到说，从作者视角有跟大家做提醒哦，就是说你心情好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精力用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但是如果你很低落的时候，你的心啊还要在那边哀怨，还是在
我怎么那么逊，我怎么做的都不好，其他人那么厉害，
是是是，甚至像生气也会嘛。总归就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一些负面情绪，可能你面对的时候， 后，你还会把心力耗费在上面。等你处理好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也没体力了，就觉得累了啊，今天一天过去了。那这是精力电池这一块。那除了精力电池，刚刚讲第二个部分也是让大家做好精力管理哦，就是说用一些方法，尝试让大家去调度你的时间跟分配。很多人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啊，你可能就是事有轻重缓急，可能说比较赶的事情我要先放在前面嘛。可是你忽略了就是做事情的人，也就是你本人的状态是怎么样子，在自己累得半死的时候做一个很难的事情，那就是要花更多时间了。邀请到琼平哦，跟我们介绍，你不是没时间，而是没精力。很多人会说，没有，我不止没时间，我也没精力，什么没有，太累了。我觉得，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还是学生，然后跳到社会新鲜人阶段，那时候真的是像头牛一样，就说体力无限，你知道吗？结果那时候我初入职场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哇，在那个公司里面哦，有些同仁真的看起来好疲惫哦。我想说，哇，那他们是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当时还没有自觉，那工作一阵子之后，哇，真的是好累
的一员。
对对对，就是以前就会觉得，哇，你说。早上可能几点上班，然后几点下班，然后这个时间内你都在做公司的事情嘛？那你说下班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休息？理论上是啦，事实上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可是你就会发现，在休息的时候，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你好像一切都在刚刚那八小时、九小时里面耗尽，然后回到家，就是你坐在沙发上就会不小心睡着，
摊平。
对对对，会有一种不小心睡着的感觉。那时候我就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说精力管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现在年纪也不是很大，然后你可能对于生活啊工作也有热情也有动力，但是你都会觉得，哇，我平常的日常是真的好累好累。那我想要请这个琼平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书里面提供给大家一些方法，那尤其像我们刚刚讲到啦，很多人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忙碌嘛，那到底应该要怎么这个维持精力呢？甚至像刚刚讲到，像我的话今年大概30、31嘛，其实也不算年纪太大，但是有的时候就会陷入那种我没体力没精力的感觉。我爸妈就讲说，你这么年轻倒在那边。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刚刚微微提到就是年纪的嘛，对，就是你是为什么年轻人就是有些看起来就是傲笑人嘛。
哦，对，傲笑人，傲笑人。
对，为什么有些年轻人看起来像傲笑人，然后有些中年人就是感觉就是体力丰沛啊，然后可以去爬百岳啊什么的，很厉害这样子。那其实精力它是我们体力跟精力的综合能量。那精力的能量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模式啊情绪管理息息相关。那年轻人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饮食睡眠都不正常，然后有很多的内耗，所以你的精力值就比较低这样子。那老年人就是中年人，就是可能他们有社会的力，他们比较就知道不要就是为了别人的事情去为难自己，所以他比较没有内耗的状况，然后加上生活作息也比较正常，所以他看起来就是精力会比较充沛。所以这边也要呼吁一下，就是大家不要用年纪来限制自己，就是任何年纪的人其实都可以透过精力管理来达到更好的状态这样。
所以我说很羡慕那种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有精神的人。
我也很羡慕。
我觉得我是一波一波，有的时候就是很不平均这样，有的时候有一这个状态就是很平衡，然后事情也做得很 OK， 然后也有休息到，然后有一种可以无限循环的感觉。那某一个阶段就是一有异动，例如说突然公司给你加了一些工作啊，或者是最近突然很忙啊，那就会突然有一种调适困难的感觉。那很多人也会问啦，就说现在生活这么忙碌我事情已经做不完了，我现在又要做精力管理，这样子要从何开始呢？就好像有点摸不着头绪。我是要先吃饱睡好吗？还是去运动呢？还是怎么样？可能有很多想法。
Too much， 太多事情要做。
对，
其实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减法的观念。他说，当我们真的很忙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思考我们要多做什么，我们应该要思考什么不要做。对，这样才能去管控我们的精力出口。然后刚刚微微有提到，就是上班族很忙碌嘛，我们要怎么管理我们的精力，然后让我们的工作表现更好。那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工作方式叫做双峰工作法，那我觉得还蛮值得参考的，这里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子。因为坊间大多推崇的是深度工作法，它就是 因为专注力是现代人很稀缺的资源嘛，那生活很多事情啊，像是你的网络资讯、你的手机，甚至是你的同事，所以不断跑过来打，就是说，微微，就是这个要怎么办？微微看我一下，微微
要不要聊
一下？这样子，对，他都在争夺你的注意力，所以你需要。所以你很难就是去营造一段就是自己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专心思考去完成重要的事情。所以作者就是提供了叫做双峰工作法的工作法，就是他建议你可以把时间分成两块，一段是深度工作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呢你就追求高强度无干扰的状态，那另外一段浮浅工作时间呢，你就是用这段时间去做行政工作啊、杂事啊、开会沟通等等。那这样的话你可以一边的可以保持联络、然后你一边又有自己的深度工作时间，然后外界不会因为找不到你然后就是很慌张，然后事情就是你也会打扰到同事事情的进度这样子。
我觉得在书中啊有很多实际的案例跟那个方法很值得大家去尝试嘛。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精力管理方面啊我们很适合来尝试的地方，有些人很担心啊说我想要做精力管理，但是我是那种三分钟热度、我现在看完了书，我觉得我要开始做，做一个礼拜发现我不想做了，很常这样子嘛。因为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会去尝试改变，但是改变之后呢又无法延续。那通常像精力管理啊要如何渐渐的养成习惯呢？因为我觉得你养成习惯之后才能不断的在生活当中轮动，而不是说我现在 OK 然后两个月后打回原形，那这样子总是反反复复在学习哦。
提到关于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先分享书中的一段好了、它是关于习惯到底是什么。对，那我们要养成习惯，我们先要搞清楚习惯到底是什么嘛。这样他说习惯其实是我们每天做的大部分选择，那一般人可能觉得我们做这些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其实并不是如此。人每天的活动中其实有超过 40% 的行为是习惯的产物，就是、对那个不是我们深度思考做出来的。那习惯是我们刻意或深思后做出的选择，然后即使过了一段时间不再思考后，这些选择仍然继续持续。那往往我每天在做的行为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自然反应，然后习惯形成后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省力模式，然后不再全心全意的参与决策过程。所以除非你刻意抵抗某个习惯，或者是意识到其他新习惯的存在，否则就是这种神经反应自然而然的模式它就会被自动开启。
好像有种经过大脑思考我就会去做的感觉。
对，习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省力很省精力的动作，因为你没有在思考，你就是这样做、自然而然的。
就很像我们早上起床就自然而然的走去那边，看你平常习惯是先刷牙还是先洗脸，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想，然后就你就动作就都开始了。
对，没错。
确实哦，我觉得去认识习惯也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的累积嘛，当然它可能平常消耗我们精力并没有很多，但确实刚刚讲到说对于管理自己的精力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提到你不是没时间而是没精力哦，我自己也会觉得在某些时刻特别疲惫就需要补充一下学习一下，要不然你会觉得说我明明以前有的时候会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就可以操作得很得意啊，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年好像自己就做不好了。是我累了吗？是我心态变了吗？其实变因有很多
对啊，那其实关于习惯跟精力之间的关系啊，其实作者也在书里面也有说，其实只要养成好习惯我们不费力的进行它，就是不论是运动是学习，其实单靠意志力是很难维系长期的正确行为。那作者也有分享一下他是怎么养成所谓的好习惯的。习惯养成是不贪多的，
不贪多就是不要想着我要养成很多习惯。
对，你一年大概选三个事情来养成就可以了，就是重点培养这样子。
这样比较没有压力。
对，你不要想说我要当一个完美的人，我要养成多喝水，然后我要每天下班都要念30分钟的日文这样子、学习外语。
太多了。这个一定做不久我感觉。
可能就是3天后就放弃这样子。对。所以你只要 每年从自己的人生目标里面，你就是挑选出三个对自己最重要的习惯来养成这样子。然后作者有提到，就是比起养成一个全新的习惯，你从旧习惯再提升是更容易办到的。
等于说去修改原本的习惯，或让它变得更好这样子。
对，就是你在旧习惯上面叠加一个新习惯，你就比较容易养成。比如说你想要多喝水，对，那你原本有个习惯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帮自己的盆栽浇浇水这样子，帮盆栽浇水呢是你原本的习惯，这时候你就可以在比如说像是浇水器旁边放一个水壶，那你在浇水的同时你自己也喝水，这就是在旧习惯上面叠加一个新习惯，那你已经有了浇水这个习惯，那你就比较容易养成也让自己多喝一点水的习惯这样子。
感觉比较能够无痛改变。
对，就是让这件事情越简单越好，越顺便越好，越省力越好。
所以大家应该会比较不担心了吧。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废弃坏习惯。对，我们要养成新好习惯之外，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习惯，你想要排除掉嘛，对不对？那作者这里面呢就是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福格行为模型。它这个行为模型的模式呢，就是你任何的行为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动机，第二个条件就是能力，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你才会去行动嘛，对不对？那第三个条件是触发。那只有满足这三件事情的行为才会发生。想要废除坏习惯呢，就是你只要剔掉其中一个元素，对，你那个行为就不会发生了。那通常最容易被堵的叫做触发点。因为你的能力就是比如说能力跟动机其实比较难处理嘛，那通常处理的就是触发点这样子。那作者有提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他提到他健身完之后他就会非常想喝奶茶，那他但是他后来发现那是因为他的健身房从健身房回家的那段路上就是会有一家奶茶店，
所以他就很习惯的要去买一下，
他就很习惯就是绕进去这样子，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他就不要走那条路就好了，他就换一条路回家。
对，就算他走在路上很想喝，他也会觉得我还要再绕外一条路，
对，他就是去掉这个出发点。那也有很多人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是滑手机，然后或者些就是像是脸书啊 Tray 啊，就是你可能花太时间在这上面，那你想要改正这个习惯最好的方式你就是卸载掉这个 APP。
只要你没有机会碰到它，你就不可能打开它，
或者你要使用它，你还要再加回来，然后重新登入，然后想一下自己的密码是什么，
很麻烦的时候你也做不到。
对，你就替自己设计一些阻碍，然后让那个触发点降低这样子。
是要把这个工作效率做一个提升，其实是去考虑一下自己整个身心灵状态能不能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啊，我还可以这个养成习惯不断的轮动下去，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学习。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时报的编辑王琼平来跟我们做介绍，非常谢谢琼平，
也谢谢微微，然后谢谢观众的聆听。
正声健康报报，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要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啊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养生保健的方式，甚至跟美容也有关系哦，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诶，这个说法大家有听过吗？因为啊在韩国蔚为风潮之后已经回台湾哦，这两项食材取得都很方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了美白之外，其实它是化学加营养这样生理反应的叠加效果
哦。
对，核心的原理就是怎样，就是油脂加酸的嘛，就是那个柠檬汁，就是乳化效应嘛。那会怎么会这带来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跟多酚嘛，
是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油才能我们的人体有办法吸收。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可是维他命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哦，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对啊，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韩星就是喝这个
哦，
皮肤越来越好， 对，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哦、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对，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去购买一个有机柠檬汁，
哦，它已经榨好了那种，然后
其实
混在一起。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每天你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
嗯，
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真的真的。
嗯，
如果你要吃沙拉的时候，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也是一种酱料嘛。
嗯，
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岳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一比一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其实哦，我初阶版你怕酸的话，
嗯，
油的比例可以拉到二，然后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一。
嗯，二比一左右。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嘎抡顺的黑椒的话，你可以加蜂糖。
哦，稍微甜，有一点甜。
对，稍微摇一摇，嗯哦、或是加一点温开水，
嗯，
然后摇一摇。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是没错。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暖机啊，
暖机的时候，嗯、哦，就是你的第一个，你的肠道开始运作吧。
嗯，
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嗯，没错。生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
是，
加点柠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算说，哎、欸，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生饮或直接喝哦，哎、欸，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啊，
对对，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哦。那选橄榄油呢，当然要选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正生有最优惠的价格，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并且是正声听众朋友回购率最高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 02-2314-9121，无论是煎煮炒炸还是生饮搭配都非常万用哦，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 23149121，一起来试试看健康的饮食哦。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我爱上了雨，爱上你，不惜我生命自由来住，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仿佛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流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手盖号。